球体，
很长只只，但很柔软。
快点按钮，你来按按你。
哎，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Hello， 大家，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in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现在是我们的录音马拉松第三集，
应该是最后了
啊，超拼。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有两周没有录音嘛，然后前面塞了很多访谈，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生活小故事，对，我们都记在小本本里，这样
一直累积着，
对，累积着，所以不吐不快啊。
嗯，
前面讲的都很少关于拉拉，所以要讲一下拉拉的故事。
对，
就是呢，先前情提要一下，在第57集的时候，我们有讲说拉拉要考试，然后他都没跟我们讲。
对，幼稚园的考试，
对，很猛。然后其实我们也很紧张这样子，但是我们想说考了就考了，就也不知道怎么办。嗯、
对，让他随风而逝吧。
对，贝卡，你不是本来觉得说这个考试应该像是不会知道结果？
那时候呢，我就一直跟恒讲说，我觉得这考试应该是我们不会知道结果的吧，
嗯，
因为老师也从来没有提过，我就会觉得应该就是你知道，船过水无痕，考试考过就算了。然后比如说老师自己看到成绩之后，就大概知道说啊，这个小孩要加强什么，他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多辅导他一下，
对，当作是一个老师的 feedback survey， 有点这样的概念。
对啊，然后结果没想到呢，又是在我上班上到一半。
嘿，
我上班上到一半常常会发生很多事情，
突发状况都在这时候发生。
对，嘿，每次收到学校的信呢，我都有点紧张，我就会赶快拿起来看一下，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看到说今天会发成绩单，我说什么
shit。
你知道因为考试考好像事隔两周吧，
对，
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事了吧，因为你知道你就会觉得小孩这种用 iPad 的考试，你到底有什么时间需要你知道拉到两周，你当下你就会知道结果。
对啊，
所以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没结果，我本来以为就没有结果。
对，
对，
他就说今天会有成绩单，我说哈，然后就很紧张，就跟恒讲哎，今天有成绩单耶。
而且有一个更好笑的是，就是那个信中还有写说，如果家长们看到成绩之后可以决定要不要跟老师访谈
啊。对，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我也更紧张，我想天哪，还有跟老师一对一的访谈。
是要、哦、是要、哦、我们就是如果学生考不好我们要去学校认错吗？
对啊，那
去跟老师下跪，
那我到底是想怎样？就你知道我看完成绩可以就假装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吗？
去会议室跟老师说，老师对不起，我们
没教好小孩，
我们没把小孩教好。
为什么到底是我想中班压力怎么那么大啊。
对，然后到我的部分呢，贝卡就跟我讲说，好，很，你得去拿成绩单。
记得拿回来。
对，好，我就 OK 啊，我就去。那我其实我个人是怀着一个兴奋的心情，
嗯，
因为我觉得有考试你就要面对结果。做错事你知道
勇于面对，
勇于面对嘛。
嗯，
好，就去了，去了，走进去教室了。那个时候老师还在，那個、小拉看到我要冲出来，他每天都是这样，他都是冲出来 Daddy Daddy， 然后跟我讲说他今天要做了什么事情。我平常都会很认真听，但我今天实在是听不进去。我就转头跟他老师说啊，他的成绩单呢？
劈头就问老师。
我准备好了他的成绩单呢、
嗯
啊、老师就说在柜台，所以就是老师跟我跟小拉一起从教室走出来，走到柜台，柜台有一叠彩色的纸。那我进去的时候经过柜台，其实我没有注意到那个是成绩单，我就经过了。那出来的时候老师就在那边翻，然后我那时候才意会到说啊，早知道我就在那边翻一下。
看一下大家成绩如何，
先看一下大家的成绩是如何。好、嗯、老师就递上来说这个是小拉的成绩单。上去呢一张 A4 纸，然后密密麻麻写各种字，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彩色的 bar。然后那个彩色的 bar 呢，我一开始看想说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一看就是它是一个像是光谱的东西，像一个彩虹光谱、嗯、偏右边就是绿色，左边是红色，然后小拉是偏在绿色区。好，这样感觉是还 OK， 就是说它至少是在安全的地方，不在危险的地方。
嗯，
好，我就放心了。
嗯，
然后剩下因为我也没时间看完整张，我就把小拉接回家。
对，我们前面好像没有讲，就是呢拉拉呢他其实是班上最小的小孩，因为我们这个学区的年龄划分很奇怪，然后反正拉拉呢刚好在一个灰色地带，他是刚好切在年纪最小的那一边，
整届的最小就是他。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嘛，因为就想说你知道小孩年纪越小只要有几个月的差别，那个发展就差很多。
对，
好，然后
就我们已经有一个心理 准备，就是准备要去跟老师谢罪。
对，因为其实我原本在煮晚餐，其实我有点忘记他有成绩单这件事情了。然后听到他们一开那个车库的门，突然想啊，不对，成绩单，我就很紧张，我就跑到门口，然后很一回来我说成绩单呢。
毕恭毕敬的递上成绩单。
对，我就很紧张，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成绩单的格式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就一拿过来我就看到哦，有红色的，而且红色还很多。我想到底是什么，我就觉得很恐怖这样子。
对，
然后仔细看，哦，还好还好，成绩还不错。
嘿，成绩是还可以啊，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报告。就它有个 PR 值，我觉得 PR 值是台湾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数字。
我看到 PR 值我吓到，就是幼稚园为什么要有 PR 值。
对啊，但是小拉是在 PR 98，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行。然后贝凯就开始准备要拍照传给群组这样子。
对，传到家里的群组。因为说真的，我爸妈呢其实非常关心拉拉的考试状况，我觉得很好笑。我会觉得很好笑的点呢，是因为我爸呢在我小时候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成绩单。然后他连我读几年级他可能都会搞错的人。然后他在那边关心孙女到底考试考几分，还是幼稚园的考试。所以呢，我一拿到成绩我就赶快拍照，然后传到家里的群组。刚好晚上呢我爸妈就打来，因为他们刚醒来，他们还没有看我传过去的群组讯息。
对，
所以呢我就很兴奋嘛，我就问我爸说，就叫我爸猜，比如说你猜拉拉考 PR 多少。我爸超有自信，他说99。到底哪来的自信。我就跟可能说，可能是因为拉拉身为我们两家的长孙女，第一个孙子，两边的爷爷奶奶都抱着非常大的期望，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
应该是望孙成龙，
望孙成龙。因为那个子跟女呢已经就完了，我们就不要了。对
对，我就说你也太有自信了吧。反正呢传到群组之后呢，你知道隔天我爸还打来，我爸仔细研究一番我传过去的成绩单。跟我在那边讨论，他说我爸真的是很夸张，他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成绩单过。
他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能是这样子。
那不然我们来说一下作为父母的心得好了。
嗯，
我先讲，对我来说呢98很高，所以我很开心。我以前对 PR 值最有印象，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断考左右吧，
嗯，
那个时候断考我大概都是在90差不多。
嗯，
欸，我最高有过99，但是那就在机测那一次。
就只有在机测那一天就大爆发。嘿，直接99，
大爆发，直接不演了。没有啦，我觉得有一些运气成分在。
欸，其实我跟恒就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嗯，因为我以前是没有考过机测的人，我是直升上去高中的。
嘿，
所以呢其实我对机测这个分数呢我有点没什么印象，对我当时来说有点不太重要，有点浮云感，你知道吗？
对，
很这样讲的时候我大概有记得，我大概就是落在90几的中间，可能94、95之类，我有点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一个不太值得记得的数字，反正大概就90几吧。
对，嗯，我跟贝卡后来讨论，就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如果可以碰到那个幼稚园的园长哦，
嗯，
可以问一下说你们这个学校的平均 PR 是多少。
对，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PR 是全国的，就是全国这个3、4岁的小孩有考这个试的 PR 嘛，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这间分校的 PR， 因为说真的这间分校应该是比较竞争的，我们自己觉得。毕竟你知道这种印度人啊什么亚裔其实蛮多的。
对啊，搞不好很竞争，然后我们就在开玩笑讲说，嗯，我们现在觉得98分很高分，
嗯，
然后搞不好我们跟老师那个见面的时候老师就说什么，你们先深呼吸，98完全还有救。
对，
你们只要现在做好几件事情，你们一定可以把他的分数救回来。什么不要对你的孩子失去信心，是
就怕老师讲出这种话。
我真的很怕老师讲出这种话，因为我们对98也是有点没概念，在我们心中应该是很不错啦，但是其实我不知道。
难说难说。
这又讲到我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你们有考试，但没有贴榜单呢？你们知道各位听众应该有哦，说到这个，我们那一天居然有高中生听众
哇
留言，
这么低龄，
哦，
我们年龄除以2。欸，
对啊。这个榜单这种东西现在高中应该还是有的吧，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啊，补习班都会贴出什么狂贺，
而且一定要红色的，
对，大张大张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满积分。对啊，那我觉得哇，美国的教育系统还是有点跟不上我们台湾啊，就没有泼出那些榜单，狂贺，金贺，什么什么 PR99 之类的。
嗯，
因为你没有贴出榜单，我就不知道 PR98 到底是好还不好。
对啊，在这间学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而且啊，他的那个成绩单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对，
就是他的每个 section 呢，其实都可以看出来说哪一个 section 是比较难的，所以那一边的分数会比较低。
对，
但是呢，他那一边竟然没有给出一个平均的分数，你就不知道你的小孩是不是在这一科特别的弱，还是只是那一科真的特别的难。
真的，所以我觉得，拜托，你要嘛就是贴榜单。要么你就公布各项的平均分数嘛。
对啊，
讲到这个我以前就会想到在那个北车哦，
嗯，
台北车站，
嗯，
什么赫哲数学，
对，
非凡英文，我还有补过一个飞鸽英文，他们都会榜单贴整面墙这样子。
对，一定要这样很抢眼才好招生。
对，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上过那个墙，我应该没有。
不值得一提。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幼儿园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嗯，我会很高兴。
嗯，
就是怎么样，考得好的人呢应该要学费折抵吧。以前的补习班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后来念建中嘛，
嗯，
然后建中有那种什么建北折扣班
啊，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才有小孩才有那个，也不是小孩，小孩父母才有那个要求小孩考好的考好的动力嘛，对不对？
你可以下次在家长会这样提议哈。
我一提议就被赶出去。我就说榜单是长这样，大家有看过吗？
我跟你讲，其他印度家长搞不好会支持你。
我们是要什么？要政变是不是？现在是要推翻那个
然后其他白人家长想说是怎样？
现在是要铁血教育还是怎样？好，我只是觉得，啊，这是开玩笑的啦，但是觉得小辣的补习班，不是小辣小辣的托儿所还有很多招生上的进步空间啊。开玩笑开玩笑，前面讲了蛮多我的心情，你还有什么心情吗？
讲到这个，我当时呢拿到成绩单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辨认这个上面的分数的时候呢，我其实真的超级紧张，而且是我意外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看到小孩成绩单心情会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比我后面会提到我们最近公司有在裁员，比我当时大老板在宣布谁被裁的时候还要紧张。
被裁员就算了，但是小朋友考低分是不能忍啊。
哎，亚洲家长，
神经病。既然都已经把裁员的事情抖出来了，那我们再必须来讲一下贝卡裁员故事。
对，某一天呢，我的大老板突然要参与我们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会议。
想干嘛想干嘛？
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想他到底要干嘛，你知道这种这么不重要的会议，我甚至觉得这个会根本不用开。然后算了，他要加就加吧，我随便他。最怪的事情就来了，因为我们公司呢开会是不开镜头的，就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开会要开镜头你最少要一个小时前通知，就让他打理好仪容，你知道吗？不然会太邋遢。
不是仪容啦。
不是仪容吗？
啊，
是啦
是啦。仪容不是那个死掉的那个。
不是吧。
好，没事。
好，反正就是让大家打理好自己，你知道 presentable。
对，
就是你知道不会很奇怪。
对，
但是呢我大老板就自己开了镜头，然后他还没有要求大家开。
对，
因为通常那个大老板兴致来可能会要求其他人开的。
对，你们不是有一个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吗？
对啊，我们是有不成文规定，但有时候大老板兴致来他还是会说愿意的人可以开，通常呢只会有男同事开。
OK OK，
女同事通常是一律
不
开的。不
愿意开。对，
这种时候不会强求了。
对 ，OK，
对，他就开了嘛。然后他突然说，我们这个会议跟就是那一场会议的名字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子。
嗯，
他要讲说我们的底下这个组织呢有被影响到。
对，
他说 impacted。
对，
我有一个同事呢叫做 John， 大老板就说呢，你们可能会注意到 John 同事没有在这个会议里。
哦哦，
但是呢那时候就觉得又没差，因为他本来就在休假中。
哦，他在休假中。
对，
okay。
而且呢，你知道那一天早上。我还看了一下他的 calendar， 想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因为我很需要他回来，我才能你知道好好的休息。我需要有人跟我轮班，你知道吗？
对， 对。
然后我想说啊，他后天就回来，心里还在那边盘算着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边喝我的苹果西打，边想说啊，他就不在啊，很正常啊。
对。
然后没想到老板又说他被裁了，我就说天哪，
哇，哭了。
然后大家那时候就很震惊，因为其实我们的组从来没有被裁过。
对。
因为我们的组算是那种比较核心的 function。
对。
通常是不会裁到我们组的。
对。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大家多震惊吗？大家开始疯狂传讯息。然后那时候呢，我的小老板把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加到一个小群。然后开始说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开始让传讯息，然后同时呢别的组的同事也在那边敲我什么之类，反正讯息就突然爆炸这样子。
对， 对， 对，各种 DM 飞来飞去啊。
对，然后呢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大家都超级没有耐心，在这个大老板话都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跳出 meeting， 我说哎、欸，老板话都还没讲完哎、欸。那时候就觉得很尴尬嘛，我觉得、
就是、就剩下你是
没有，剩下人很少，
好惨哦。
然后我就觉得他话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我就是要解开我的静音，然后跟他说谢谢拜拜什么什么之类，就是你知道以示我的存在感。
对对对对 对,
對。那时候呢大家就很不识相，那边开始打电话给我，就是你知道我一解开麦克风的时候电话开始响，就老板一定知道说我们是要开始八卦了，
对
不对？
大家要开小圈圈的。
对啊，我就很尴尬，谢谢拜拜，我赶快挂掉。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然后mute 这样。
然后就赶快，而且同时呢有不同的人打电话来，我想说我到底要先接谁的电话这样子。反正我就先接了我的小老板。
其实大家就其实只是要一个 meeting， 就是没有大老板在，是不是就是这样？
其实有点像，
有点像。
反正我们小老板就在讲说他有多震惊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在讨论我们这个组剩下叫什么风中残烛，我们到底要怎么撑过去这个工作量。讲完之后呢，我就赶快去回拨给另外一个同事，就同事也打来的嘛。
嗯，对。
然后我想说他是要问我什么，结果原来他只是想要关心说我到底有没有跟我那个John同事有讲到话，因为他可能觉得我们一起工作很久吧。
对，
他可能觉得我略知一二，我就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你陷害他的。
真的不是我，当天呢就在气氛低迷中度过。
对，
但是我们事后知道其实我们组裁的算是少的了。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组其实人蛮少的，所以可能也没办法继续往下裁了。但我事后听说在别的更 IT 的 function， 就是比如说 Scrum Master 啊这种的，他们竟然好像裁掉了40几个人。
蛮、欸、大的。
对啊，
蛮大一波。
对啊，然后你知道最近真的是在裁员，所以有时候你问到一些别的组，然后问他们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一些时程
对
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们最近那个
改到后年哦。
对，改到明年哦。今年没有办法哦。就是这种的。
对，
但是其实我事后想想，我跟恒好像有讨论，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好像多少有一点预兆。
对，
因为我前阵子才在觉得为什么我突然多了这么多工作。
对，
就是我的大老板，因为我的大老板曾经以前是我的直属的老板，所以他其实很清楚我们每个人的 function 是什么。
对，
所以他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完全可以取代 John 这个同事的。
Hey,
John 会的东西我都会、
hey,
但是我会的东西 John 不会
啊，糟糕了。
对，他可能知道我是可以完全替代掉他的，所以因为我仔细想我们的组如果真的要裁一个人，我也是会裁掉 John。
这么真心话的吗？
就真心话来说是这样没错。而且别的组的 function 竟然丢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接别的组的 function， 就那组就直接有两个人直接走了。
有的时候事前预兆还是要小心一下。
对，当时我只是觉得是我的老板新老板太贪心了吗，想要就是扩展他的 scope 还是怎样，我没有朝那个裁员的方向去想。
对
对，但是其实你往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可能会有一些预兆，
有可能。
对,
對，好，祝福大家都不要被裁员，如果要裁的话裁你的同事。对，
嗯，就这样。
好，那这一集就这样啦，这里是 Quitting in New York， 很想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
大家拜拜，
拜拜。